下边是读经的时间。今日正道使用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那我们大家一起照着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同声朗读。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你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要赢得彻底。我们将时间交给罗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网上的弟兄姊妹都平安。因为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同在，也都渴慕你在基督里面不断重新创造我们。愿你现在掌管我们的身心灵，用你的话语陶造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试过种生果的话，我想你绝对不想你所付出的努力和等待结果就是得到外表美丽里面变坏的果实。这样的收成你是不会接受，对不对呢？或者说你用高价买回来的水果，你绝对不想接受水果得到外表靓里面有瑕疵，更加不要说里面烂了。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俾心机栽种天价的水果，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极之难得的里外都完美的品质。同样的，教会是神透过牺牲他独生爱子耶稣的性命所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经过死亡之后才救回那些愿意认耶稣为救主的人所组成的信仰群体。教会蒙大恩被上帝拣选，成为基督在世上所彰显的身体，叫世人看见教会的话，就看见什么叫做基督无瑕疵荣美的生命。神用无比的代价来到买回来的教会，当然就不接受教会得个外表美丽里面是变坏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教会是没有办法准确彰显基督出来。圣子耶稣和圣父心意相通，因为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当然对教会有同样的要求。耶稣要求的是教会里面外面都这么靓，就好像那些外面好好看 品尝起上嚟，果然就系美味无穷嘅水果一样。外表嘅美丽固然好难得，但系里边嗰种漂亮系不可或缺嘅。喺现实里边，究竟有冇教会系有难得嘅外表美丽，却系有变坏嘅内涵呢？我所讲嘅美丽唔系有美丽嘅建筑物呢啲外表，唔系，系讲佢哋有美好嘅外在见证。如果有咁样嘅教会嘅话，相信呢啲教会系有值得我哋学习同反省嘅地方。喺启示里边，确实有一个咁样嘅教会，就让我哋睇睇别加摩教会。对于以弗所教会，我哋都讲过，以弗所教会主耶稣俾佢哋嘅主要命令就系要重拾起初嘅爱心。对于士每拿教会，主俾佢哋嘅命令就系唔好怕将要受嘅苦，乃系要至死忠心。咁对于别加摩教会又点样？个命令就系要佢哋尽快清除嗰啲喺教会里边传扬或者跟随背离信仰教训嘅嗰啲人。主耶稣点样向别加摩教会介绍佢自己呢？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咁样讲，佢话你要写信俾别加摩教会嘅使者，说那有两人离剑的说。那有两人利剑是指什么意思呢？你可能记得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这样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如果你看二章十六节都是这样说，就是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如果你再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五十六节那里，经文是这样讲的，讲到主基督是怎样，就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辖管他们，并要踩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再睇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嗰度话，神嘅道系活泼嘅，有功效嘅，比一切两人嘅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嘅思念同埋主意都能够辨明。因此，两人利剑系指主耶稣审判辨明嘅说话。嗰、那个有两人利剑嘅系主基督就系审判官。福音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救万人舍命赎罪。我们都很熟悉耶稣是救主这个角色，他是拯救世界的主。救主这个称号是受欢迎的。谁不喜欢去到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救主呢？不过原来主同样是审判官，是万有终极的判官。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介绍他自己呢？当你看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你就有些头水。经文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原来别加摩教会经历过有弟兄为主殉道的事件，被撒旦同他所操纵的教外势力判定教会和所传的福音是可恶的，是应该死的，所以他们已经杀了其中一个人。但是耶稣却是强调，耶稣却是强调他才是最权威的判官， 教会要惊嘅唔系管辖呢个幽暗世界嘅魔鬼，唔系城市或者国家嗰啲唔敬畏神嘅判官，而系嗰位审判教会同埋天地万物嘅终极判官。教会要听嘅唔系地上政府嗰啲唔敬畏神嘅判词，而系天地嘅主嘅判词。如果我哋有惯性嘅倾向，以为耶稣净系得救主呢个身份，话佢永远慈爱嘅、永远宽恕嘅、永远包容嘅，咁就系我哋嘅无知，或者话我哋一厢情愿嘅梦想。如果耶稣净系有慈爱、宽恕唔计较，咁佢就缺少咗公义。只有慈爱、公义并存，耶稣先至配得万膝跪拜。因此耶稣既是万人的救主，他亦都是审判万人的主。在耶稣万般宽容忍耐的日子过了之后，就有他公正无私的永恒审判。耶稣的福音是那些信靠耶稣为主的人的天大好消息，但亦都是那些刚愎自用、护恶不宣、死都不信主的人的噩耗来的。换言之，福音是信耶稣的人的祝福，却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咒诅来的。对于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日日享受主的眷爱，享受祂的宽恕和包容，但我们都要知道，这些恩惠的赐予是基于我们已经尽了力去追求主里面的成圣。如果我们肆意放纵自己，闲懒不结果子，我们的主随时是会以判官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每日保持警觉，主耶稣是慈爱的救主，但是他都是那位有两刃利剑的主宰。主耶稣作为那有两刃利剑的主宰，对别加摩教会讲了什么呢？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在的地方、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原来别加摩教会当时身处的地方是黑暗势力横行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撒旦的宝座，亦即是说那里有撒旦掌权，因为那里撒旦的权势巨大，所以教会也都经历到流血死亡的这种悲痛的事件。别加摩到底是怎样的城市呢？都是距离爱琴海岸15英里，士美拿以北70英里的城市。他在西元前133年归顺罗马之后，就成为了罗马新亚细亚省的首席城市，曾经被称为亚西亚最著名的城市。在这里他们敬拜四位的守护神，包括了宙斯，即是希腊神话的主神，包括了雅典娜，即是智慧、技艺、战争的女神，也都包括了迪奥尼索斯，即是酒神，同埋 阿希比斯，即是伊神。这些神的神殿是建造在一个卫城之上，能够俯瞰千尺之下的城市。别加摩还有当时继亚历山大之后第二大的图书馆，藏书超过200万册，成为了当时的学习的中心，而人口估计都超过150,000。在西元之前29年，凯撒阿古士督在别加摩就建造了亚西亚第一座献给帝王敬拜的神殿。所以去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帝王敬拜在别加摩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基督徒只是敬拜基督，不敬拜凯撒，当然是受到罗马政府的敌视和迫害。罗马君王随身拿着一把剑或者匕首来作为帝王的象征。亚细亚的罗马总督在别加摩的审判台上面是能够行使罗马君王上方宝剑的权力，使到他在所在的核区有生杀权。别加摩神殿林立，而敌视基督教会的罗马政府背后其实就是撒旦在操纵着。所以难怪耶稣说别加摩是有撒旦宝座的地方。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说他是那位有两刃利剑的。对于别加摩教会特别有意思，到底凯撒的宝剑权力大，又或耶稣的宝剑权力大一点？作为万王之王的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他知道他们的处境压力很大，危机四伏，他知道他们当中已经有一位殉道者叫做安提帕。安提帕可能是当时的教会领袖，主称他为忠心的见证人。英文的殉道者 martyr 这个字衍生自希腊文的见证人 martyrs 这个字。耶路撒冷有耶稣的弟弟雅各为主殉道，士妹拿有约翰的门徒波吕格为主殉道。别加摩有哪位？别加摩有安提帕。初期教会以至今日世界各地为基督福音做忠心见证的人，随时都有机会被主选中成为殉道者。殉道者在主的眼中不是战败者，而是战胜者。因为主耶稣的精兵在属灵征战当中是不靠武力来到得胜，而是依靠主牺牲的爱来到去胜过凶恶，至死都不背弃主的名和他的道。他们这样做就好像他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至死都没有背弃父上帝的名，没有半点偏离父上帝的话语，始终都是爱那些迷失最终害死他的人。耶稣赞赏别加摩教会，说他们在黑暗凶恶的日子当中，纵然看见自己的弟兄殉道，都没有放低信仰，在敌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对那些读者说，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但是别加摩教会它不单止流血，而是去到牺牲性命的地步。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生命的教会，就是那些愿意为全福音救罪人而舍弃生命的教会。正如耶稣当年为了救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能够反映基督生命的教会，就是荣耀基督的教会，就是主所要的教会。凶恶的环境是我们的主赐给教会特别去见证祂、荣耀祂的场合，所以主说祂知道祂的教会所处的境况。教会如果能够靠着主勇敢地面对外在巨大的压迫势力，怎么都不低头，就能够荣耀主。如果低头，就是背弃主，就是辜负主赐下见证祂的机会，徒受上主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不断在调节着我们自己，是不是不断在操练着我们的心智，是不是准备尽力准备好，有朝一日当压迫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别加摩教会那样得到主的称赞。撒旦对教会的攻势绝对不能够轻看，他不会一味从外面这样来猛攻，他是会里外夹击。也就是说，撒旦是善于潜入教会那里去迷惑人心，使到信徒偏离真道，甚至背弃信仰。撒旦厉害的地方不是叫信徒离开教会，宣称说不再信耶稣，厉害的地方是他会迷惑了信徒之后，叫了这些变了质的信徒留回在教会里不走，是会叫他们留回在教会里渗透不同的侍奉岗位，是会用这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基督徒，说很认真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却使用他们不断重解圣经，去附和外面世俗的文化意识，去追求世界的接纳，使他们尽享在教会之内和教会之外的好处。这班人善于诡辩，善于煽情，善于搞分化。他们如果不是以爱主之名去论断冤枉那些严守正道的肢体，说他们错解圣经，思想守旧，以致他们为教会心痛，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以退为进，表示说他们在感受上面被那些严守正道的肢体的圣经言论或者态度伤害得很深，说自己感受不到主耶稣那种包容接纳的爱，说他们为了教会因为这些所谓的为道之事所造成的分裂感到很痛心。他们可能甚至去寻求教会之外那些敌对教会的团体来到声援他们，向持守正道的一群施加压力，说这些忠心跟随耶稣的人，说他们歧视异见者，说他们没有爱心，说他们虚伪，为了要逼这些教正忠心的门徒认同他们，或者容许他们继续在教会里面偏行己路， 腐蚀教会，做大他们自己的势力。所谓擒贼先擒王，蛇无头不行，他们会尽量去俘虏或者去除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牧者或者信徒领袖。我们不要天真以为，哇，这些事即是宫斗小说、武侠小说、商业大阴谋那些电视剧才会出现的啫。教会这么神圣、充满爱心的地方，怎会有这些事？不要那么天真。主耶稣在给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信息里面已经清楚讲明，教会是属灵争战的战场。保罗也都讲过，我们是不断同撒旦势力争战的。初期教会先有司提反殉道，跟住有教会的大领袖雅各殉道，跟住耶稣个核心个十一个门徒都殉咗道。别加摩教会殉道的安提帕亦都可能是教会的领袖，领袖被去除，剩低嗰班群羊就比较容易对付啦。我哋唔好以为殉道或者被自己人伤害嘅事件都系历史嚟嘅啫，唔好咁样谂，因为呢啲嘅处境历世历代都会不断嘅出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嘅中国教会，亦都试过被政府嘅人员渗透，污蔑教会。污蔑教会的领袖和牧者，将很多的领袖送去坐监，送去送死，这样是企图消灭教会的。大约三年前，2019年在美国召开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世界大会，也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大批拥护同性婚姻、同性恋的牧者和信徒领袖，和另外一批持守圣经、对同性恋立场的信徒和领袖发生激烈的辩论，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大家就分开了。偏离圣经支持同性恋的信徒和牧者在发言的时候，有些人是声泪俱下地去劝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叫他们回转，不要再伤害支持同性恋的人的心。而支持圣经立场的信徒和牧者对于这一批偏离圣经的一群这么执迷不悟，同样是痛心难过。教会出现这样的分裂固然是很令人难过，不过这样是无可避免，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买赎回来，从这个罪恶世界到分别为圣，归在自己名下，为要向世界做见证的信仰群体。教会内部必须信仰纯正，不能够同那些执迷不悟的信徒或者领袖生活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反映基督的生命。打着那些所谓合一、和谐、共融的旗号，不理会信仰根本是否根植于圣经的教会，不是耶稣的教会，这些的教会可能是政治正确的教会，可能是世界潮流欢迎的教会，但不是主所认可的教会，绝对不是基督教会。 传道为你联合教会经过挽回的努力，虽然不成功，但他们保住了基督教会信仰纯正的声誉，他们尽力不让教会继续腐败下去，羞辱主的名。那别加摩教会又怎样？启示录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记载耶稣的说话，耶稣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原来主在称赞别加摩教会在对抗撒旦从外面的攻击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之后，却责备他们忽略了保持内部整体信仰纯正。别加摩教会对外抗敌出色，却是让敌人有机可乘，走入了他们的后院放火，或者说让敌人俘虏了他们当中一些人。主耶稣说，他们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和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当你看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和三十一章，你看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和二十四章，你会看到巴兰其实是成为了贪财先知的代名词，因为他为了钱，他教唆摩押和米甸人，刚才讲过巴勒就是摩押人的王，他教唆摩押和米甸人利用女色来引诱以色列人和他们行淫和拜他们的假神巴力。启示录用同样这个字将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连在一起，相信是指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其实是同一个性质，就是叫人严重偏离信仰。按经文所举的例子，吃祭偶像的食物和行奸淫，就可以知道事态有多严重。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讲过，记载耶路撒冷教会就对外邦信徒的生活指引就讲了几样东西，列明了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以及勒死的牲畜和血。别加摩教会当中的一些信徒受了假师傅的迷惑，似乎正正就是犯了其中一些禁戒的错误。那段时的别加摩宗教和商业很多时都是混在一起，很多商业工会成日都在神殿那里搞宴会，而款待的食物都是经过献祭给偶像。基督徒如果不参与这些宴会入乡随俗，又或者不被这些工会接纳的话，通常就是很难做到生意，生活就艰难。异教的宗教活动里面包含了基于宗教信念的那些性活动，其实不出奇，所以你听过庙妓这件事。有些释经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行奸淫纯属属灵上的奸淫，即是拜偶像，或者他们参与了跟拜偶像有关的事情。不过这样的推测仍然都不能够排除确实有些信徒因为参与异教的活动而犯了肉身奸淫的可能。至于 是不是因为外面政府和犹太教的大力压迫，加上安提帕殉道这些事，而导致一些信徒害怕屈服于压力，为了生活得更好就服从了严重偏离信仰的教训呢？我们不能够肯定，但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别加摩教会确实有部分信徒严重偏离信仰，并且是有教会的容许，又或者说教会的默许，因为教会没有及时严肃处理，没有赶走这些假师傅，没有尝试挽回这些被迷惑的肢体，以至到耶稣要发出警告。耶稣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犯罪的是教会里面一小群人啫，或者一群啫，为什么会被要求悔改的是整个教会的？因为教会没有及时去清除那些变质或者是腐烂的部分，使到整个教会变得不可接受。就好像一盒珍贵的香膏里面有一只死乌蝇那样，就使到整盒香膏不可接受。当耶稣的忍耐结束，他就会出手，将教会失职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回好。他战胜了这些不肯悔改的人之后会怎样做呢？主耶稣怎样战胜我们不需要知道，他有分数。但主耶稣战胜了之后，教会不要期望耶稣不会追讨教会的失职，即是没有尽力守望全群，维持教会全体信徒信仰纯正的这个罪责。因此教会在世上为盐为光，对外对内都要保持警觉，不要顾此失彼。但我们都能够同心协力彼此守望，防止撒旦里外夹击。这个不是只是牧者、执事或者其他事工领袖的责任，是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或多或少的责任。你如果发觉有弟兄姊妹严重偏离正道，你不可以坐视不理，你要赶快用合宜有爱心的方法去尽力挽回他们。教会如果尽了力挽回这些人不成功，那就只能够暂时和这些不肯悔改的人终止主内的团契，等候他们悔改，也都等候主亲自审判。耶稣要别加摩教会做一个德胜的教会，亦都要其他好像别加摩教会这样的处境的教会都德胜。主给别加摩教会和其他类似处境的教会的鼓励是很有意思的奖赏。启示录二章十七节那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德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玛拿是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道路上面所领受从天上来的食物，这个是表示上帝奇妙大能的供应，亦都是预表神期望将来同人在他的国度里面那个欢乐的筵宴。 隐藏嘅玛拿可以理解为而家仲未出现嘅欢宴。耶稣曾经同门徒讲，佢就系生命嘅粮，并且对门徒讲，佢期待有一日同门徒喺父嘅国里边喝新嘅葡萄汁。呢啲都系指向启示录十九章九节所讲嘅羔羊嘅婚宴。对于因为坚守信仰而被国家社会排斥攻击，以至到生活艰难嘅别加摩教会，耶稣藉着所应许嘅隐藏嘅玛拿对佢哋讲，佢系以审判万民万国嘅主宰嘅身份嚟到接纳别加摩教会，要使到佢哋永远灵里饱足，要喺神荣耀嘅国度当中宴请佢哋，以示对佢哋嘅肯定。白石对当时嘅信徒嚟讲，可以代表几样嘢，一就系代表宴会或者聚会嘅邀请信物，二就系可以代表喺集体审裁嘅过程里边投票表示无罪嘅工具，无罪就投白石，有罪投黑石，又或者是当时的官员用来写在上面正式的法令的一个载体。但是你说写上独有收件人能够认识的名字的白石，那比较可能是指天上宴会的邀请信物。如果我们将写有独特名字的白石理解为宴会的邀请信物，再对应隐藏的玛拿的话，那我们可以看见主对别加摩教会的肯定和鼓励是很应景，很贴身。即是说，纵使世界否定他们，他们的主却是肯定他们。纵使在生活，在世生活为了主而贫穷、挨饿、流泪，但是他们的主会使到他们永远这样丰盛、满足和喜乐。教会在苦难压迫当中，如果要坚守信仰到底，那得力的秘诀之一就是时时仰望主所应许的永恒荣耀的满足和肯定。今天的经文讲到别加摩教会从主所得的信息，我们从里面得到的提醒就是，我们的主既是慈爱的救主，亦都是大能审判万国万民的主。我们的主因照我们成为他的教会，在世上边反映他荣美德胜的生命，他就要我们齐心竭力抵抗撒旦里外的夹击。对外，我们绝对不能够向敌挡基督的势力低头，为求生存而妥协或者放弃纯正的信仰。别加摩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榜样。对内，我们不可以容许任何人混乱真道，去败坏全群的纯洁。别加摩教会在这方面成为我们的镜鉴。德胜的教会要里外都赢，赢得彻底全面。在属灵争战当中，如果需要力量去坚守信仰，我们不妨多多思念主所应许的玛拿和白石，就是那个永恒荣耀的满足和肯定。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 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招聚我们成为教会，不是要我们失败，乃是要我们得胜，并且要全面彻底得胜，正如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是完全得胜一样。属灵的征战虽然有艰难，有流血和流泪的日子，但是将会换来永恒的安慰、肯定和满足。基督耶稣的世上生命是完美的示范，求你帮助我们成功地跟随主的脚踪。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